份2026年半年报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博腾股份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博腾股份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博腾股份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参加博腾股份2026年的这个半年报的这个交流会。我是公司的董秘 PV。那今天和我一同出席的还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鞠林峰先生，以及公司的 CFO 兼副总经理陈辉先生。同时在此非常感谢本次联合主持本次会议的这个六家券商分析师团队啊，他们分别是东方证券医药团队、东方财富医药证券团队、国泰海通证券医药团队、兴业证券医药团队、招商证券医药团队，以及我们的这个中邮证券医药团队。非常感谢各位分析师的这个时间。那一会儿管理层发言结束以后呢，我们将留给分析师团队单独的发言和提问的时间。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管理层，首先有请公司 CFO 陈辉总给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有请陈总，谢谢。
好，各位股东、投资人、分析师，大家早上好。下面就由我来向大家简要报告一下，咱们博腾股份的话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财务情况。首先的话是营业收入这一块啊，我们上半年实现了 17.9 个亿的营业收入啊，同比的话是这个增长了超过 10%。然后规模的净利润这一块啊，我们是亏损了 2.24 个亿。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斯洛文尼亚投资项目啊这一块，我们是做了大额的减值准备啊，集齐了 3.3 个亿的减值准备啊，如果不考虑这个减值准备的话，规模的净利润的话应该是9200多万。毛利率的话，我们是实现了32%的这个毛利率啊，同比的话大概增长了5个百分点。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的话，这一块我们实现了3个亿的啊，这个正向的经营现金流啊，这一块也有20%多的一个增长啊。应该来说的话，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整个财务情况的话，除了这个斯洛文尼亚这个项目之外啊，其实我们整个博腾股份还是走在一个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轨道上。如果看咱们营业收入的话啊，咱们这个这几个月的，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的一二季度啊，应该都是在稳定持续增长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营业收入情况。然后看这个咱们的毛利率跟这个期间费用率的话啊，这个应该说我们毛利率这一块啊，在上半年的话啊，也是跟去年无论是跟去年上半年相比，还是跟去年下半年相比啊，应该来说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中有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期间费用率的话，我们也是略有下降啊。然后看我们的这个资产负担率这一块啊，就是现在也是处于这个35%啊，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区间啊。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资产跟负债情况的话，应该来说我们是在持续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的话，我们也有逐步的有所下降啊，这个在归还，因为我们的经营现金流一直正向啊，投资的现金流也不是那么多，所以的话这个多余的现金流用来归还了一些贷款。然后看我们的这个分市场的情况的话，我们各个市场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中国市场啊，在今年上半年都实现了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啊，当然最大的一个增长还是来自于欧洲市场这一块的增长。然后看我们的这个几个新业务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来说制剂业务这一块还是相对比较有挑战一些。制剂业务这一块主要的这个挑战还是来自于咱们仿药制剂啊这一块市场的下滑比较明显。我们新药制剂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不断增长的， 这个增长的话，当然现在这个新药的这个增长还没有能完全弥补啊这个仿药的一个这个下降啊，所以说从收入上面是略有下降啊，但是新药制剂这一块啊，咱们应该呢增速还是不错的。细胞基因治疗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分子啊，包括这个ADC 还有 TIDES 这些业务啊，应该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从新业务的这个亏损来看的话啊，刚才我们也谈到，由于制剂这一块啊，它的这个仿药的下降比较明显啊，所以的话制剂的这个亏损是有所增加啊，但是的话我们从全年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个下半年的制剂的亏损跟上半年相比应该会有所收窄。然后细胞基因治疗还有新分子这一块的这个亏损额都是在收窄的啊，并且我们从全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也是继续是收窄的一个状况。其他方面的话我就不说太多了啊，那后面的话再把时间留给鞠总以及后面的这个问题提问。
好的，那谢谢陈辉总这边的这个分享，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鞠总这边，有请鞠总，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各位分析师，大家早上好啊。应该说2026年上半年的话，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整体的经营目标。上半年的收入和利润目标应该说如果扣除失落文件因素的话是圆满的完成啊，订单目标的话应该说是超额的完成，应该说经过上半年进一步的这个经营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是进一步夯实了公司新的增长阶段的这个增长的动力。首先作为小分子这个原料药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持续的加大营销投入提升特别是营销团队能力建设以及早期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上半年新引入了43个新客户110个新项目，应该说同比来说也是得到了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同时的话呢，上半年我们在三家新的跨国制药公司的新客户上的进展也持续的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个突破。制剂业务就刚才陈辉总提到，其实我们是在全面的向创新药的这个制剂业务转型，特别是创新药原来的制剂一体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转型。应该来说上半年我们看到的数据转型的推进还是非常顺利的，无论是在客户的开发项目的引入还是交付的结果上来看，应该来说整个这个转型的趋势基本上得到确定。虽然仿药在下降拖累整个制剂业务的财务表现但是呢从这个创新药制剂的这个增长情况来看应该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制剂在未来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周期当中整个经营状况持续的转好上半年是新引入了新客户是18个新项目24个新的订单增长在中国区实现了特别高的增长，大概是86%应该说为未来制剂业务的这个经营结果改善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基因细胞治疗业务公司在继续加强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也在持续的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同时也在抓特别是 in vivo card 等重要的新市场。上半年总体的经营结果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新增加的客户是40个，新项目是67个，海外的订单和循盘继续保持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订单在去年循盘的这个基础上，今年有很多循盘已经转为订单，现在的整个从订单来看已经是占公司的38%，而且势头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相信基因细胞治疗业务在市场地位上我们会持续得到巩固同时的话呢我们相信财务的结果会持续得到改善。对于新分子业务我们是聚焦于差异化的能力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上半年是完成了这个新客户25家的开拓以及新项目64个的这个引入上半年是顺利完成了首个双载和 ADC R&D 订单的完美的交付以及多个 AOC 的订单应该说为下一步在这些细分领域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同时在多肽领域的话呢我们聚焦于液相技术的突破应该说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同时的话呢，公司也在继续推进健康消费品业务的这个探索。在交付界面上，公司是持续的聚焦于提升运营效率啊，提升早期业务的交付能力啊，以及各个业务线的技术能力啊。上半年公司在主营业务的研发和技术管理上得到了加强啊，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公司新引入了分管小分子研发的集团副总经理，包括这个有非常好的这个经历的CSO 来加强研发和技术。当在上半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家也知道有一个突发的斯洛文尼亚项目的这么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呢，公司也正在与诺华按照友好协商的方式在推进整个项目的终止应该说这个项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的整体战略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今年的业绩因为一次性大的减资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我们的判断来看，不会影响公司的整个中长期的整体的战略和运营。下半年的话，公司将继续执行年初制定的这个经营计划继续加大高价值客户、高价值管线的这个营销投入同时继续加强早期业务持续提升技术能力建设推动各个业务线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这个提升实现公司整体收入和利润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对，我的介绍就到这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跟大家交流吧，谢谢。
好的，谢谢季总这边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那首先将请到东方证券团队发言，那有请我们的医药分析师袁总您这边，谢谢。
哎，领导你好，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见。
哎，好的。首先还是恭喜公司，就是今年上半年自身的这个经营业务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然后我这边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其实我们注意到公司最近这个细胞与菌治疗 CDMO 的，不管是订单还是各方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就是想请领导帮我们详细的更新一下我们这个细胞与菌治疗 CDMO 业务的最新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考虑到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服务过很多客户，而且积累了很多，比如说临床、一二期、商业化、工业变更各种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经验，那对于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 CDMO 业务，它的这个商业化生产落地的节奏有没有一个预期，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规划？谢谢。
那有请陈总来回复这个问题啊，谢谢陈总。
好的，严总，关于您问的这两个问题啊，一个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主要是我们这一块的战略方向，对吧？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态势，是吧？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商业化落地，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对，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商业化落地这一块。我们因为是在这个月刚刚披露了，就是说我们是已经成功的取得了那个 C 证啊，就说明我们第一个商业化项目它的供应验证包括厂房设施已经获得了江苏省药监局这一块的这个检查跟认可。我们预计的话，咱们这个第一个的这个商业化项目，这是一个细胞治疗的一个项目预计是在今年年底客户这边会提交 BLA 这个客户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按照现在国内的这个CDE 的后续的审批的这样子一个时间的话预期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吧可能会正式的取得这个上市的许可这个是大致的一个情况大致的一个时间表当然这里面因为从国程来说的话，我们只负责 CMC 的部分并不负责临床跟非临床的部分所以的话这个我们只是说明一下，这是从客户这边取得的一个时间表从 CMC 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申请 BLA 之前的所有的一个工作然后的话呢，这个在客户提交 BLA 之后我们应该会迎来这个国家药监局跟 CDE 的这个联合的审批前的一个检查以及动脉核查，这样子的话，这个预计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除了这一个商业化项目之外的话，我们另外的话 有多个啊银行的项目在经营中啊，其中的话有包括 CAR-T 的项目啊，也包括干细胞相关的项目啊，是多个啊，多项都在临床临床一期跟临床二期的项目啊，在开展中。应该说这些项目的话距离商业化可能还需要啊等待这个进一步的临床数据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啊，这是其他项目的一个情况啊。另外我们也有慢病毒的项目啊，现在目前客户在做重大变更啊，这个重大变更的申请的话当然也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重大变更所需要走的流程也是比较长的。是 CGT 这一块，然后关于 CGT 这个整体的业务这一块的话啊，应该说啊，我们是从2018年年底啊开始启动这一块业务啊，然后到现在的话也有啊差不多啊接近九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一块业务的话前面这些年的话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比较能够感受到啊整个 CGT 这一块的 CDMO 的市场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并且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规模容量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尤其是国内这一块的 CGT 的这个市场啊，所以因为把所有的国内的 CGT 的 CDMO 全部加在一起啊，这个其实咱们看它的营业收入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所以的话这个从这两年的话尤其是24年下半年开始啊，这个博腾的话我们是开展的比较多的海外市场的一个探索啊，在海外市场探索这些投入了比较大多的精力啊，然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我们就收到了比较多的海外的一个全盘，这些都这个在刚才局长也提到啊，今年上半年的话这个海外的这个订单啊这一块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啊，上半年的话这个海外订单这一块占我们总订单 CGT 总订单规模已经达到 38% 啊，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由于某几个订单啊相对比较大带来的啊，全年的话可能不一定能达到38这个水平啊，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的啊这个大力拓展的海外的市场。海外 CDMO 市场的CGT 的 CDMO 这一块市场的话啊，从我们内部的判断，我们认为它的规模的话未来应该会超过啊国内的 CGT 的 CDMO 整个的市场。并且的话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毛利率啊也会优于啊国内的这个这一块的市场。这个跟其他业务应该来说它的这个还是比较相似的啊，无论是跟大分子还是小分子啊也都是比较相似的。从博腾来说的话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啊相信 CGT 这一块啊未来的会成为医药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部分啊，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够像小分子或者说抗体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体量啊，但是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并且的话博腾我们在 CGT 这个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相对优势啊，那我们未来会继续啊这个大力的发展这一块业务然后的话这个来取得市场上这样子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看看严总是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
哎，好的领导非常清楚，我这边也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跟我帮忙发一下给
您。好的，谢谢严总。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到东方财富证券医药团队发言，有请唐总您这边，谢谢。
好的，我是那个东方财富证券医药首席唐爱金啊，然后也跟领导请教一下，就是我看今年上半年还是欧洲增长多，就是公司如果从现在的这个订单的情况来看，分区域是哪些地方需求？哪些区域需求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公司现在产能利率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新兴业务像 CGT 和新分子这些。大概体量达到多少能够盈利啊？就是盈亏平衡点。喂，
哎，唐总你好，你这边是问了三个问题是吧？一个是分区域的这个订单的这个增长情况，
对对对，
第二个是公司的产能利用率，第三个是关于这个公司的新业务，比如说像新分子这一类的这种业务的盈亏平衡的这个情况，对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关于这个订单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请那个鞠总帮大家从这个 overall 的这个维度分区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请鞠总啊。
对，我理解这个问题，其实核心还是这个终端的订单的增长，因为我们上半年披露是欧洲区增长比较快嘛，然后其实是中国区增长也不错，其实是更多的是各个区的这个增长动力问题。其实欧洲区的增长的话，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后期项目，特别是我们欧洲的几个重要的这个Big Pharma， 原来在我们的收入的占比可能相对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这两年随着他们的管线往后面的整个延伸，以及我们在他们内部的整个 CDMO 的这个在供应商当中的竞争地位的这个提升，应该来说我们明显看到欧洲有两家这个 Big Pharma 这个的这个增长动力是非常强劲的，应该说在上半年已经得到了这个体现。对于这个早期以及这个 Biotech 的话呢，其实增长动力最强的其实还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市场所以增长动力也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公司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持续的这个跟踪市场的这个进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区中国的整个创新药的这个发展我们判断总体来说可能在早期的业务上中国区的这个权重会更高但美国是同时继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创的这个国家同时在后期的临床后期当然大家可能也在关注这个美国的整个政策导向是否是临床一期以后的很多临床必须要在美国做等等这些政策持续还是会影响我们客户的一些这个外包的一些偏好，包括临床试验的偏好，我们会持续跟进他们的这些进展充分利用公司在中美两地都有运营的这个优势能够抓住无论是客户怎么样一种这个外包偏好，我们都能够比较好的抓住这个不同的这个增长机会。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谢谢。
好，谢谢季总关于订单这块的这个情况。哎，唐老师，那我接下来就关于产能利用率和这个新分子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盈亏平衡的这个情况讲一下。关于产能利用率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关心。那我们博腾在今年的话，产能利用率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然后就目前来看的话，尤其是以我们长寿工厂，然后江西工厂，还有湖北工厂，较去年的话都得到了整体的这个提升，且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某些产能的这个冲突了。然后我们上海区域的这个奉贤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较去年也是得到了这个逐步提升的，应该来讲的话，目前整个公司的 overall 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的话，较去年应该还是不错的，都是60大几的这么一个产能利用率了。那现在接下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很重要的就是对产能这块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冲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优化，以及内部排产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内部效率的这个提升，包括我们今年已经在外围的我们的外围供应链这个层面上也在进一步加强和努力，以进一步释放我们内部产能利用率的这个弹性。那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去做分享呢，随着公司业务的这个逐步增长和订单的这个增长的话，其实我们在上半年已经就我们湖北工厂的这个T2车间的话就是我们改造新产能的这个扩建已经进行了。那我们也是预计在2027年的年底到2028年应该会这个释放新的这个产能，差不多有大几百个立方那我们随着这一轮的这个战略周期在我们的这个三季度的这个推进的话，公司也会进一步思考我们在小分子产能的在我们的这个几个赛体之间的这个应该进一步的这个探讨吧为这个我们当下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呢做好接下来这个18个月左右的这个准备。所以产能利用率这块的话，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管理课题关于我们的这个新业务的这个盈亏平衡的这个情况，刚才唐老师您提到的关于新分子，可能你也会关心这个自己业务，因为这两块业务呢也是目前上半年亏损 1.2 亿当中的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贡献者从我们前期的测算而言的话，我们的新分子业务需要做到 1.6 亿到2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 overall 的这么一个盈亏平衡。那因为我们的新分子业务的话，主要是涵盖了我的研发、奉贤工厂生产以及外高桥的这么一个研发加生产，所以它的这个盈亏平衡线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分担的这个公司的内部的这个成本呢也是比较多元的。关于我们的这个制剂业务的话，刚才那个陈辉总和鞠总也介绍到，那我们现在正在 处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战略转型，从仿药往这个新药的 DSDR DT 一体化。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也是预计要做到 1.8 亿到2亿的这个水平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自己业务这块也才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啊。大概的这个情况的话，就跟袁老唐老师这边做一个这个反馈啊。唐老师，您看回答到您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就补充一下，就公司预计今年全年和明年大概是公司的这个业务是怎么样的一个也展望啊，就是收入或利润体量来展望的话。
好的，关于那个收入和利润体量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你们而言的话，做模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吧。公司于这个上周五的话也同步发布了公司的这个 ESOP 啊，然后也是接下来四年的这个股权激励，这也是公司自2022年以来中断了四年这个股权激励以后的这个大规模推出股权激励的这个安排。那这个股权激励的话，我们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是保留人才啊，然后推动公司下一个战略发展当中的重要的这个抓手，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股权激励是要这个全面获得成功的这一个方向啊。那从这个激励的这个维度的话，我们可能也是参考了行业和内部的这种情况，做了一个保守型的这种安排吧。所以我们在收入这个层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6年一直到接下来的这个四年，按照 10%、11%、12%、13% 的这种爬坡的这种收入增长的这个维度，作为了一个公司未来接下来的一个保底增长的这么一个安排。那第二呢，一个维度呢，也是结合了整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当然行业头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值得尊重的这些玩家们，他们也是在13到15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也是公司接下来在定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业务目标当中，作为我们管理目标非常重要的这个参照对象。因为目前博腾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小的嘛，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我们也是会做把这个这个行业当中的头部玩家作为我们内部这个努力的这个奋斗目标。第三个呢，就是从利润的这个维度，我们没有发布任何的这个指引，也是考虑到公司在接下来这个几年当中发展和盈利的一个平衡。然后这个从这两个维度上，大家可以首先看到我们的毛利率啊，在过去的这个时间也是在快速提升，净利率也是在恢复当中。要实现行业当中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数字指标，也是我们的这个目标。那因为现在公司这个新业务还在亏损，然后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需要，无论是在营销技术，还是我们团队的这个发展这个层面，还有进一步的这个投入，所以我们对这个利润指标呢，没有做出相关的安排。但从公司的整体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四年，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毛利还是净利率的这个指标，也是我们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差不多接近五个点的毛利率的回升，然后净利率这个层面上的话也是大幅的这种改善。我认为接下来这个四年的话，也是值得各位投资者持续关注我们这两项指标的。哎，唐老师。
好的，谢谢领导，我就这几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到国泰海通证券医药团队张老师，您这边发问啊，有请，谢谢。
哎，好的，谢谢领导，我是国泰海通医药的张思彤，可能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吧。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在咱们小分子 CDMO 上面，其实公司这次年报也披露了嘛，说我们询盘量有同比 12% 的这个增长。想和公司请教一下，说我们可能预计说这个询盘量它大概什么时候会落地转化成我们实际的订单嘛？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也是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公司毛利率复苏的特别好，有接近 5% 的这个增长嘛，能不能请公司帮我们再拆分一下，说这个咱们可能到底是什么样的方面做得特别好，所以毛利率有这么好的一个改善和提升，谢谢。
好的，谢谢。那第一个问题有请鞠总，第二个问题有请陈辉总，那先请鞠总这边，谢谢。
对，关于询盘的和订单的这个增长，应该来说我们上半年看到的这个经营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小分子的原来的主力业务，以及包括制剂包括其他新业务总体的这个订单增长都是不错的这当中有市场整个新的增长动力的这个问题，也有公司的整个竞争力持续加强的这个努力。应该来说从询盘到订单的话，其实我们的转化周期并不是特别这个长。我们基本上是在整个当年的经营年度内绝大多数的这个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询盘应该很多都会在这个今年这个年度内落地但下半年的整个询盘有些会到明年去，它基本上是也是三到六个月的周期是 这个我更多的可能是从机会啊，从我们从变成机会到变成订单，可能3到6个月，但循环变成订单的话，其实这个周期更短啊，基本上是3个月之内啊，基本上都能实现这个转化吧啊，所以我们从看到的数据来看，总体来说循环和订单的增长的这个势头都还是不错的啊，谢谢。
对，就是关于毛利这一块的话，这个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其实应该来说，从去年开始啊，从去年一季度、二季度开始，就是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毛利率其实是持续在上升的。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咱们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啊这一块的话，跟去年相比是不断的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啊，因为项目数量增加，对吧？产能在增加，所以我们的固定费用被摊到毛利里面的成本里面的比例就变小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项目这个工厂的话采取了比较多的措施啊，来做这个降本增效的一个安排啊，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收率上面，还是从工时上面啊，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进步啊，这一块的话对毛利率这一块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包括新业务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研发这一块体系里面啊，其实也是做了比较多的这个，一个是物料的国产化，一个然后的话也做了这个研发工时这一块的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一块的管理啊，这一块的话也是进一步这个对我们的，所以总的看的话，咱们这个费用这一块的增速啊，其实相对而言的话是低于这个收入增速的啊，这是主要的这个毛利率提升的一个原因。看下半年或者看明年的话啊，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谨慎乐观啊，对毛利率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话是具备长期影响的啊，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上升，所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认为的话，这个下半年或者是甚至于明年的话，毛利率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这个状态。
哎，好的，谢谢两位领导回答非常详细，我这边没有更多的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张老师您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请到兴业证券医药团队乔老师您这边的提问，谢谢。
好的，感谢公司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机会，我是兴业证券乔波耀。我这边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资本开支，也想请领导为我们去展望一下，就是今年全年我们CapEx 预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体量啊，包括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个小分子包括新分子方面的一些建设的一些规划。
那有请陈辉总回答，谢谢。
好的。关于资本应开支这一块的话，大家其实看到我们的经营流量表上可以看到，我们上半年其实资本应开支并不多啊，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话，其实在这个设备投资啊，产能投资这一块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这个工作，主要是因为原来的话我们产能利用率其实还是有进一步上升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是在这一块资本开支上相对比较控制。然后的话刚才其实韩总也提到啊，这个我们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个60大几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除了局部比如说奉贤可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啊，其他的这个像长寿、江西以及湖北的工厂的话，其实产能利用率都已经相对比较高了啊，那所以我们的话这个现在在仔细的审阅啊这一块在判断这个未来的话这个产能啊它需求来自哪些方向，以及我们为了我们的长期发展啊，我们应该怎么来建设这个产能啊，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的来看这个事情。然后从下半年或者明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今年的话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应该有所增长，但是这个增幅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大的这个产能建设其实这个计划还在讨论中啊，除了刚才说的湖北工厂的702车间啊，这一块我们已经启动了建设啊，这一块投入会在下半年就开始体现出来。然后的话这个但702车间它总的投入还是相对还是并没有特别大啊，这个因为它是对老车间这个把它改建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未来如果我们要建设新的这个更多的车间的话啊，这一块的话可能资本应开支就会上升，所以预计明年的话资本应开支啊，在我们 整个战略规划确定之后啊，预计明年的资本开支会有一些增加啊，至于具体增加多少啊，其实这个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产能计划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或许可以等到我们这个晚一点啊，这个再等到比如说是明年年初的时候再跟大家报告啊，这块产能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啊，但是预计肯定会有所增加在明年。
好的，感谢陈总，非常清楚。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临床早期业务，其实看到上半年整体临床早期的这样一个收入规模还是有所收窄，这个有所减小，包括那个毛利率这边比去年同期也是略有承压，也想请领导为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就是早期这块的一个项目的这个变化是有什么原因啊，或者是它这块的一个需求趋势怎么样？
好的，那个蔡老师，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临床早期业务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公司的分类大家也很清楚，临床二期及以前的那个我们把它叫早期业务，然后这个二期以后及三期这个商业化的我们应该是 P3 级商业化的我们把它叫做后期业务啊。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应该是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吧。第一部分是我们有早期的这个项目呢，现在还在客户这边的这个推进当中，应该有机会逐步往这个 P3 去做这个转移了啊。所以这块的话客户还在进一步的这个推动这个项目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发展。那对于这类的这个业务可能有两三个大项目啊，在去年同期的话这个录得收入的这个量比较大啊，所以这块的话今年在这块的话客户的这个下单节奏啊，包括我们这个转化成收入呢这个节奏上还需要再看一下，所以这主要是产品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这里面不仅体现在我们国内这个业务，也体现在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业务这边，其实最大的这个影响主要是这个影响啊。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在跟大家之前一直在讲，就我们早期业务从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年初吧啊，然后我们一直在说在做这个应该是一些这个我们这个非高价值的这个项目，或者说我们当时资源不够的这个时候呢也做了一些这个梳理和安排啊，但随着我们银总的这个加入，我们早期业务团队的这么一个安排的话，其实我们这块的话又投入了更多的这个资源。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这个从整体的这种人力成本还有从研发人员数的话这块的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从我们今年开始啊，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还有我们早期业务的这个资源投入会更多，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相信也是会随着这个资源的这个投入以及我们这个门控机制的这种改变的话，我们早期业务这块也会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安排。大家看到的这个我们银总的这个加入也是为了强化这一部分，但今年不得不跟大家汇报的就是我们每加一个人或者说每加一些这个资源，我们后端业务都做不过来，所以基本上给早期业务投入的这个资源最后都被后期业务给用了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非常 serious 的来看待说如何专项的为我们的早期业务投入资源，然后尽快把这块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项目池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敞口给它放大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我们大项目的这个影响以及我们资源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影响吧但我们对早期业务这块因为我们其实基数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充满信心的。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两年左右的这个维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早期业务会随着这个资源池的这个放大和项目数的这个增多的话持续不断为我们后期业务引流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乔老师。
那感谢皮总，非常清楚，我没有其他问题，然后下面请下一位老师提问吧。
好，谢谢你。那我们接下来请到招商证券医药团队的肖老师，您这边，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招商医药的分析师肖孝元，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国内的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也是看到国内的创新药研发热情度还是非常高的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国内的在这个小分子原料 CDMO 这方面的一个价格是否有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有请鞠总鞠总，谢谢。
对，大家都知道就跟国际市场比起来相对来说国内的整个市场竞争会更激烈这个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是国内的客户他们对怎么样选择 CDMO 其实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学习曲线嘛，但是我们认为这个 学习现在基本上差不多走完了啊，就实际上大家都会认为，就 CDM 的选择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啊，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而且是对客户的最终的这个新药的研发的这个进度，包括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有很多客户其实现在更加倾向于选择第一梯队的 CDMO，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随着中国整个创新药的发展，特别是海外 BD 的整个这个快速的增长啊，其实很多头部的中国的这个客户啊，包括有一定规模的以及这些新兴的公司，其实都会倾向于选择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海外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 CDMO 啊，我们也看到这两个趋势不断的在改变，中国的客户在选择 CDMO 的整个偏好。所以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这个价格竞争的恶化，甚至说我们在有些这个客户以及细分市场当中甚至有改善，特别是后期业务，特别是 NDA 项目，我们看到客户其实更多的会更加的这个看重价格以外的这个因素。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谢谢。
明白，感谢鞠总。那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再请教一下 CJT 这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苏州博腾也是拿到了 C 证，就想请问一下目前这个 CJT CDMO 行业一个竞争格局以及公司所处的一个地位情况。
陈文总，您这边回答，谢谢。
好的好的，这个 CJT 这个领域的竞争格局应该来说，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还是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啊，这个是包括这个杭州的公司是吧，这个在去应该来说啊，这个在去年已经这个终止了运营，杭州的这一家军队。然后的话，这个应该来说现在的从整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啊， CGT 的竞争格局在转好啊，因为随着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工这个有一些同行吧退出了这个市场之后啊，就是整个竞争格局在往转好的一个趋势在发展。然后 CGT 这块业务的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几块增长的主要来源啊，就对我们来说的话，一方面啊最大的一块其实还是来自于海外市场啊，因为国内的 CGT 的我们的同行整个行业来说啊，这个承接海外的CGT 的项目啊，其实从以往几年来看并不是那么多啊，但是的话我觉得应该苏州博腾的话应该咱们是走出了一条这个自己的这个道路吧啊，这个把海外的这一块项目的一个占比提升上来了啊，并且我们预计会进一步提升啊，这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的话就是刚才也谈到我们有不少之前积累的项目啊，现在逐步的在向临床二期三期啊，甚至去商业化规划去转化啊，这一块的话也是一块增长的一个来源啊，这个是因为我们前几年的话这个从2020年开始提供服务啊，这个2022年拿到第一个 IND 批件啊，现在的话其实已经积累了接近30个啊这个 IND 批件啊，这些很多的项目都会往后这个来这个当然了，这个中间有一些项目啊，可能不一定往后退，但是往后退的项目，现在目前看到的啊，都是继续留在啊苏州博腾往后面做的，所以这一块会成为一个这个增长的来源。第三个的话就是来自于这个技术这一块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我们知道像 in vivo CAR 的话，从去年开始应该来说这个市场是比较火热的，无论是从一级市场投资这一块。还是从这个并购这一块啊，应该都是非常的活跃啊。这一块的话，我们确实现在目前也有不少啊，因为 VivoCAR 的项目在执行啊。如果是算上 IND 以及 RIT 的项目的话啊，我们自己内部统计了一下，已经有这个接近20个啊，超过15个这样子的项目在执行啊，所以说还是非常活跃的。当然最近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 mRNA 这个领域啊，这个苏州博腾的话，我们是在 mRNA 这个领域的话也是做了很多年啊，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有海外的啊，也有海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的项目，在目前我们在这边正在执行啊，所以我就报告这些内容。
明白明白，感谢陈辉总。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海外客户在 CGT 这里面现在占比也有个38%了嘛，啊，然后刚才我们看苏州博腾拿 C 证其实是国内这边的项目，然后想问一下，就我们海外客户在我们这边执行的项目里面有没有那种偏后期，还是说就主要是都是早期的这些项目？
目前海外的项目还没有后期，全部是早期的，特别是 IIT 和 IND 阶段的项目。因为我们从24年下半年啊开始开拓这一块市场，一般来说，CGT 的客户的话，在选择 CDMO 的时候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因为 CGT 这一块的话，它的工艺跟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啊，这个。而且又有无证的要求啊，所以的话，这个很多客户他在选择的是比较谨慎，一般来说不会直接把后期项目放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合作伙伴的一边去来开展。
明白，明白，感谢陈辉总，非常清楚。那我这边也没有更多问题了，也是期待公司后续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中邮证券医药团队啊，辛老师您这边发言，不好意思久等了，谢谢。
哎，我这边声音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哎，好的，我想对，感谢各位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机会哈。我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分子原料这块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啊。第一个是，其实咱们这个上半年小分子原料这块收入其实增长的是比较漂亮的。啊，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披露的这个信息里面，上半年整个的这个交付的项目数量其实是在压缩，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看包括这个临床医药期，包括三期和商业化，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相对压缩的一个趋势啊，这里面一个原因。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个 API 这端，其实上半年收入是有一个放缓的嘛，然后也提到是受到两个项目交付的影响，就想问一下这部分这个影响是否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回补。哎，大概这两个问题。
好的，那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小分子原料药的话，我们录得了10%的这个收入增长，那从整个上半年而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交付的这个项目数呢，的确是跟之前比起来呢是有相对的这个下降的。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上半年在整个抢收入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项目啊，尤其是我们一部分比较多的这个项目转化到了我们的这个 P3 啊，然后在以及转化到了应该是我们的 P3 转化到了这个商业化当中，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客单价是往上面提的，所以整个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交付节奏和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入到后端这个客单价这个提升是相关的。刚才其实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早期业务啊，相对来说也是往下面下滑的，这也是跟公司2025年初采取的门控机制啊，然后一些这个价值不是特别高，然后比较耗费资源的这种项目，在那个时候公司呢是采取了一定的门控机制做了安排，然后一直其实影响到现在还是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刚才我也讲到，就是公司现在目前也是在专项的下半年要去考虑对早期业务这块的这个资源，无论是这个营销资源，还是我们的研发资源，还是我们的这个生产资源，都要去做相关的安排。所以从整体的理解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公司的这个分流和管控的这个结果，其实总体还是为了让有限的这个资源产出更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入的这个逻辑和产值的这么一个安排吧。那这块的话，项目数的这个交付项目数的这个下滑，其实现在从公司管理层的这个维度已经意识到这个话题啊，那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还是要把早期项目和中后期项目做分流的这个管理，以及我们说不同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投入安排。关于刚刚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这个 API 的这个收入放缓这块，我们也报告到，主要是因为两个项目啊，它的这个交付的这个延迟，其实不是我方交付延迟啊，是我方已经这个做好了啊，由于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下游的这么一些影响啊，然后客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安排，那我们预计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4季度或者明年年初应该会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确认的，这块主要是跟这个财务上的收入确认是相关的。 其实跟公司的整个交付节奏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直接的这个联系。哎，辛老师。
哎，明白。然后我这边再补充两个问题啊，然后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啊，其实上半年咱们是开启了这个丰田工厂的高火产线的一个扩建嘛，然后这一块的一个大概的投资金额和设计产能大概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刚刚其实领导有提过，就是在这个新签订单这一块，其实我们跟 MNC 的这个合作是在或者说非 Pharma 的这个合作是在拓宽的嘛。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海外的投资其实是在回溯的啊，对吧？然后想看一下在新单和新签这个角度上，海外的这个 Biotech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订单量有没有提升？对，再补充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话请志总这边来去做分享啊。关于高活这块的话，我们现在在奉贤工厂的话其实投资金额并不大，因为我们那边只有一条线，然后我们现在是准备投资差不多这个1000万左右吧，然后建它的第二条线。因为我们现在整个高活这块业务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 PV 的这个验证经历的，而且整个高活其实它的对产能的这个需求啊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大，那随着两条线的这个逐步投入的话，我们认为对于项目的整体的这个周转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对于客户这边的这个友好性会更高一些。我们产能的话我们现在这一轮的规划也最多也只能做到200升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主要还是针对IND 和 NDA 这个阶段的这个项目，但是这样的这种产能基本上对于一般型的这种高活性项目是 OK 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问题有请鞠总，谢谢。
好的，对 MNC 矿物公司来说，它确实是公司的整个增长啊，其实主要是后期项目为主拉动了整个公司订单金额和收入的这个增长，当然这也是符合行业的这个特点的。从这个早期业务呢，其实更多的是跟 biotech 这个相关，大家也特别关注，在这个美元减息，可能暂时没有像以前这个预期的，这么快的减息的情况下，整个 biotech 的整个发展情况啊，从我们的这个看到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个美元减息没有这个按照预期，但是的话呢，这个整个创新药的这个其他的动力啊，特别是研发的突破，我们看到这几年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进展。以前有大量的这个不可成药的靶点啊，现在其实有很多新的技术持续的在突破，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整个 RAS 啊，整个工价键啊，包括分子胶啊，包括这个降解剂啊。包括是各种偶联的方式，包括用多肽的方式，特别是环肽等等，其实新的这个突破增长的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biotech 在这些领域的这个创新还是非常的这个活跃，当然我说的更多是跟化学相关的当然在 CGT 啊，在其他抗体蛋白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新的增长动力，但总体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科学技术的突破在拉动整个这个创新药整个研发的整个热度的提升以及投资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加码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都看到一波新的热潮。只是说呢，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整个 biotech 也在不断的这个调整他们的整个这个策略但总体来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无论是在中美包括欧洲，其实我们都看到还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增长的，也是我们有看到这个新的趋势所以我们也在加大早期业务的整个资源的投入，也是为了更好的这个获得能够抓到这一波这个新的增长的这个动力嘛。对，谢谢。
好的，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这次提问机会，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分析师的这个对我们的关心支持。那主持人看是否线上有这个需要这个回答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提问，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 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当前线上暂无新增提问，下面有请评委总做总结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也特别感谢各位投资者、分析师、股东对博腾过去发展的这个关心，以及对博腾未来发展的这个持续的这个关注啊。那这个2026年上半年我们这个有挑战，然后也取得了这个这个可圈可点的这个成绩。那展望未来的话，我相信博腾的整个管理层团队和博腾全体同仁的话，也会在大家的这种关注下持续取得这个我们说的做出我们的这个努力，取得我们的这个成绩。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关心，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线下有任何问题的可以随时跟我们做沟通然后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公司的各个 site 来做参观和现场的这个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话就到此为止，也祝愿大家这个生活愉快，投资顺利，谢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